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欢迎你收听今天的云彩飞扬。再一次透过云彩飞扬这个园地，要邀请你和我一块来分享这个园地当中的生命故事。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的生命故事集。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一对夫妻来到这个园地，和你一块来分享他们这一对夫妻在生命当中共同经历的一个故事。而这段故事呢，对他们来说是一段蛮漫长的一段煎熬，那就是他们在期待好久好久之后，终于有一个孩子，可是这个孩子在1岁2个月的时候却罹患了血癌。这对夫妻怎么样来面对孩子遭遇到这样一个疾病的打击，甚至如何陪伴孩子，他们如何一起来经历见证这个孩子在上帝的手中从罹患疾病到完全得到医治。这段故事希望在今天的将近一个小时的时光当中，我们一块来分享，也一块透过这个故事盼望你能够看见也感受到上帝的信实。在优美的音乐过后，我们就一块来拉开今天的生命故事的序幕。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这对夫妻是王明雄弟兄、林淑清姐妹。两位好。
大家好。
大家平安。
是，非常欢迎你们来到节目当中分享刚才我所说到的，就是上帝怎么样帮助你们，带领你们一起来经历孩子从罹患疾病到完全得到医治这个很特别很特别的恩典哦。那我想在节目一开始呢，谈一谈两位在从认识到结婚，我想请明雄来谈一谈两位怎么样相识，怎么样进到婚姻当中的。
我跟淑清认识是透过教会的姐妹来介绍的哈。那淑清是第三代的基督徒，那我是第二代的基督徒啊。我们基本上我们都从小到大在教会长大，但是不一样的教会。透过教会姐妹的介绍，然后我们就交往，也走得蛮顺利的。很快的我们就论及到婚嫁，然后结婚，一直很期待有一个小宝贝啊。就是有一段时间都一直都没有，我们一直在祷告，跟神来求这个恩典，也花了很多时间，大概有3年多的时间吧，想尽各种办法了，来受孕。所以说我们好不容易知道淑清受孕了，然后我们很期盼有这个宝贝来到我们家里面。后来我们就把它取名为恩家，恩上加恩，恩家的名字是这样来的。
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家庭嘛，然后我觉得价值观啊各方面都很相近，所以其实我们一路交往起来非常的顺利，没有什么波澜。对，所以是我觉得应该是这就是我要的。我觉得就是很平安啊，很快乐。只是我自己内心有一些压力，因为我知道他是独子，然后我婆婆已经守寡了10几年。我知道我大概进到这个家庭会有一些的压力，可是我有在预备。
是，我相信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开始的工作，上帝必完全负责到底啊。
Amen。
对，我们相信当在我们基督徒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原则，就是我们的责任就是顺服。
嗯，
顺服之后，上帝就去完成他要在我们身上完成的工作。当然在两位的婚姻上面，我们看见上帝的开始，上帝做了结合的工作，使二人成为一体，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那但是呢，刚才明雄有提到说，事实上在婚姻之后要面对的就是另外一个阶段，就是要开始要传宗接代，就是要有产业这样子的一个需要。你也说到其实你心里面也知道有一些压力在，但是明雄刚才有提到说，其实整个受孕的过程不是那么的顺利哦。但是即使是这样子，都没有去寻求往医学的管道去受孕，而是靠着神的恩典。能不能谈谈这个过程，你怎么样去走过来的？
刚结婚前半年就还蛮悠哉，就在适应新婚生活嘛，所以就会比较放松。对，那时候其实也没有计划要生小孩，我想要先适应好再说。之后就开始有压力了，就是啊，怎么好像我晓得我婆婆应该是蛮期待的，然后因为我们年纪也比较大了，我就祷告，然后我跟教会的姐妹们讲，他们有帮我祷告，然后他们就叫我放轻松，他们说这样的话应该效果会比较好。对，可是这样就拖就拖了两年多。其实我到后来想要找医生了，而且也开始在就是有开始找在预备了，可是教会的姐妹们还有一些老妈妈们都帮我祷告。有一个老妈妈薛妈妈很特别，她就跟我说，你放心，神一定会给你要的产业，你放心，他会恩待我。那时候可能有点信心不够，已经过了两年多快三年，我就是也想说，就是神透过医生也可以帮助我们一些方面，我是这样想。所以隔了两年后，我就会想说，好，那我也试看看西医的部分。可是很奇妙，就在我在动作，可是还没去真正做一大堆的检查，甚至他们还跟我讲什么人工受孕一大堆的事情的时候，那我就怀孕了。对对，那是很大的恩典，我不用受那些苦。我相信应该蛮多人喜欢读那一本《荒漠甘泉》。那刚好在4月5号跟5月24号那两天，那两篇刚好我就很有感受，而且他刚好也都提到儿子。所以那时候我受孕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说，应该是男生没有错，因为我想神应该会看重我的需要，他知道我的压力。对，我就觉得说，如果老大能够生到男生，我就会压力就几乎都没了。
是，
对。
我们就进到今天故事比较重心的部分就是这个孩子在他1岁2个月大的时候，恩家罹患了血癌。当时请明雄谈一谈，怎么会发现孩子罹患了血癌？
因为在1岁以前他都蛮健康的，他出生的时候是俗称是自然产，而且是3910公克，那是一个健康宝宝。一岁前都是没什么大的一个生病了那就可能偶尔一些小感冒，然后到接近1岁多的时候开始有些比较容易稍微感冒一下，而且感冒不容易好。然后在1岁2个月的时候差不多在1岁2个月的时候在之前他好像手有被叮到，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好像是被蚊子叮到，然后手肿起来，肿得跟馒头一样很大。我们就去找医生去涂啊抹啊，那后来也消掉了。那后来民国92年的大概是3月初的时候，他的脚肿起来了，换他的脚肿起来，我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脚肿起来了？我以为是骨头他去爱玩啊干什么的，就是可能去有扭伤还是什么样的。啊，医生说也没有什么去扭伤，好像是就涂涂药就要这样子。可是那一阵子在三月初的时候，去年三月初的时候，他一直哭闹不停。后来我们有一天我们就想说啊，那不然礼拜天嘛，我记得是在新庄那边的一家诊所，我们就问他，他建议我们去看一下是不是幼儿性的那种风湿关节炎，他脚才会痛。不走路然后一直哭嘛齁。然后后来他接我们去那个台北的长庚医院，那长庚医院就在台北那边嘛，比较近，那我们就花时间去看。那医生说他也是觉得很奇怪，怎么都发现脚确实是肿得蛮大的，鞋子都穿不太下，然后也是一直哭闹，他觉得气色不太好。 但是这个气色不太好，脸色这个气色不太好，这个是在一岁多的时候就觉得，我们就觉得他有点苍，有点苍白啊。小朋友照理讲都粉嫩粉嫩的，但是他有点苍白，那我们就觉得蛮奇怪的，就种种这样子。那个医生就建议我们干脆抽个血检查，那就在3月19号就去年的3月19号，这个日子也真的是很特别的日子。3月19号医生一抽血一看报告，他说你这个儿子这个小朋友很严重，他怀疑是血癌，就是说他是讲的叫我们赶快住进医院里面去，住进林口长庚医院的血液肿瘤科里面，他会帮我们找一个最好的医生，这个最好的医生就是他们主任，然后给我们去治疗就对了。那也是很特别，那当天晚上我们就住进去了，隔天就抽血抽骨髓，然后抽旁边的那个积水就是种种抽起来都发现确实是血癌，然后它的全名就叫做急性骨髓型的白血病，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的血癌。
那时候我先打给我的时候我在上班嘛，然后他那时候没有讲得很白，他跟我说好像是白血病，我还那时候还不是很清楚什么白血病，我说严重吗？他说反正我下班赶快回家，我们大家去大医院做个检查。对，然后等到真正确认后，其实我 那时候都崩溃了，真的是因为太突然了，我们以为他只是个脚扭伤，没有想到那么严重。其实因为接下来的化疗过程那真的是更难熬的。
嗯，
对。
这孩子一共经历了几次的化疗？
4次。
4次的化疗。
对，其实医生排了10次。
因为白血病它是一种血液骨髓里面的一些问题啊，因为他们这个骨髓里面有癌细胞，所以那个癌细胞会释放一种尿酸，然后我们尿酸会沉积在骨头里面，就是俗称的痛风，所以那个脚肿的跟馒头一样大，那个就是导致那个已经有个症状了，就是类似我们一般大的那种痛风，但是它的原因是因为癌细胞引起的，这样子是我们后来才知道，后来医生跟我们解释说这样子的一个因素，所以他才紧接着动作就很快了，开始我们隔2天3天我们就开始装人在他的胸，因为他血管太小了，一岁多的小朋友怎么会有血管，所以他脚也打手也打，打到没办法打的时候，医生建议我们做，因为要做安排，就刚刚我太太讲的淑清讲的，就是排10次的化疗，这个10次的化疗一定要需要用针打嘛，所以针打你不可能每一次扎针啊，一定找不到那个针，找不到血管，所以他在身上我们第3天就装上一个人工血管，那个人工血管他们的学名叫 POTA 就是说他在你的皮下脂肪那边装一个类似一个那个扣子这样子，扣钮这样子，然后他们有一种梅花针嘛，它不是一般般长针啊，是一个梅花针从胸前右边的胸然后打进去，那那个血管是连跟心脏的大动脉总血管全部是连在一起的，也都避免再去扎那个手啦，扎去脚这样子。但基本上他现在还有这个针，对，他还是放着。
那想请两位多谈一谈，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面对孩子，其实父母亲都宁愿自己去代替孩子承受这样子的一个痛苦的过程，可是没有办法，只能看着孩子每一次把孩子送到医院去，看着孩子接受化疗这过程，其实对你们来讲都是一种煎熬。其实如今走过来再回想那个过程还是蛮扎心的哦。可是那段过程你们怎么样去面对你们的信仰，看着孩子去面对你的信仰，好像之前孩子发病之前都觉得上帝一路带领啊，你们是第二代第三代基督徒都是幸福快乐的过来，可是这对你们来讲是一个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的，而且是攸关还不只是事业上的问题可以东山再起，这是生命的一个问题放在面前，两位当时你们夫妻怎么样共同去面对？明雄先来谈一谈。
现在回想真的是很痛，那个痛是真的是扎心的痛其实我们一路都很平安，我跟我们太太两个，其实两个一路都走得很平安。当然我们会跟神来问，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有个疑问在那边。当然在我成长过程里面，我很羡慕什么的，我很羡慕那些决志的信主的那些弟兄姐妹，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基督徒了， 我感受不到那种觉知，然后那种很大的一个转变，很大的一个冲击。你看从小在主日学唱歌唱诗歌，然后夏令营，然后很快乐这样子一直一路走来。但是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他们从不信主到信主，那种转折很大，那种转折很大，我很羡慕别人这样子，很奇妙。但是我这句话我自己在心里面，我觉得神是不是透过这件事情然后我去经历神，因为我们太幸福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不能回过头，不能这样讲，不是我们幸福，而是我们这个恩典我们一直走过来，我们太平安了，走得太顺遂齁。或许神透过这件事情让我们更坚固我们的信仰。也是曾经有过，就是我们我念书的时候，可能当兵的时候，可能有一段时间可能就是好像类似上班族一样去教会一下子，然后就上下班这样子。主日完就这样回家，这样都没有什么灵修生活啦、信仰的一些经历。但是我有时候回想过来，其实这个神都没有遗弃过、遗弃掉我，也包括我太都没有遗弃掉过，就没有忘记过我们。他就很把我们捧在手里面。其实我这样想，就是捧在手里面。经过这件事情，反而是觉得说，我们两边的家族，我跟我太太，还有我们周遭上班、我工作周遭的人，因着这样子，然后觉得说，你们跟人家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嘞，你们的想法跟人家不一样嘞，他们都觉得很多得到很大的一个帮助啊，包括我们教会哦，在这个过程里面，大台北地区的很多教会都为我们小孩来祷告，为我们夫妻来祷告，其实我们得到更多，我们收获更大哦。这件事情真的是我真的觉得是很特别的，在我小朋友当然是很舍不得他这样子。但是我们跳开来说这个因为我们一直在我跟我们太太分享齁，就是说神不允许发生的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它发生了一定是神允许它发生。所以我们要从这边得到造就，得到经历，得到种种的一些操练。
成长。
所以我们这边得到更多东西，其实我们很感谢主，因为神挑选了我们这对夫妻。神挑选了我们，让我们更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在这边得到更多的东西，得到这样子的这个机会能够去帮助别人。我觉得是神是挑选了我们，我们是很感谢主的。
其实就恩加生病这件事情来说，我是觉得我的收获也非常的大。虽然是很舍不得他这样子，可是对我们夫妻确实帮助非常大。我觉得我们夫妻更相爱，然后我们两边的家族真的是全体总动员。其实在医院里面，很多儿癌病房的妈妈们很羡慕我，他们常常都是一个人孤军奋战的，那不像我是还排班表，然后姑姑也来，然后我姐姐也来，然后妹妹也来，然后教会的妈妈也帮忙，好像一个团队一个 team 在打仗那样子。对，那是很特别的一个经历，对，也是很特别神的一个恩典，很恩待我们。然后其实在医院里面看到很多的事情，我觉得真的神非常的恩典我们。因为 我曾经看过有爸爸带小孩来，确定是癌症后，可是他很忧愁的走了，因为他可能失业吧，我觉得他就是没有健保身份。其实化疗一次要17万，如果没有健保卡的话，对，那是很大的开销。那我也碰过真的是癌症妈妈照顾癌症小孩，他自己乳癌，然后小孩也是癌症，而且还有的是经济上的困难。那这一方面神也很恩待我们，因为刚好我们有帮人家保险，而且是刚好有这个癌症险。对，这都是很大的恩典，让我们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然后我可以很放心赶快把工作辞掉。其实真的数算不完恩典呢，
是就是全心全力来照顾这个孩子，就像就是说全家总动员，我们实在没有能力去把他医好，但是至少可以陪在身边。那其实据说恩家也很乖哦，这个过程当中，即使在在面对这化疗的过程，他其实很乖。我们今天也看见恩家完全康复了。是一个健康的宝宝，这就是一个见证。那就如同刚才明雄说，也许过去一直在恩典当中，就慢慢的有点人在福中不知福了，忘记了在恩典当中。当然我相信上帝 不是为了让你们知道你们在恩典当中故意让你们受苦，是说生命如果没有经历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可能今天面对信仰可能态度还是一样。今天我们是说它是一个见证，是一个荣美的见证，但在当时的过程当中，看着孩子的疾病，甚至连医生都宣告这个孩子没有救了，甚至希望把他带回家去，当时这个过程看起来是没有盼望的事情的时候，你们怎么样去面对？
因为我们第一次化疗第二次化疗基本上都还蛮顺利的。所谓化疗其实它的原理很简单，它就是透过那些毒性的东西把你身上的那个癌细胞它给杀死掉，那你杀死掉了以后，你同样的健康的细胞也杀死掉了，在杀死掉的过程里面，它好的坏的也就是所谓的抗体就往下降，那抗体往下降的时候最容易感染，那感染就这样就很容易就是走掉，就是因为感染而并发症，引发并发症就走掉，所以我们一直在很怕它感染。第一次第二次很感谢主都没什么问题，就是第一次就好像连续剧演的一样，那做完化疗就头发就是这样掉，那是真的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摸摸他的头发，那头发就是这样一把这样掉，那真的是很痛，那个心，那个就跟电视上演的都真的连续剧演的都一样。那第三次的时候，他因为他身上那个 POTA 他那个人工血管因为有一个那个葡萄球菌感染，他住进隔离房，因为那个我们第一次第二次几乎血球数降低的，白血球红血球还有血小板三种血球数都是往下荡的时候，一定要进到隔离房。特别是第四次，就是我们被医生宣告就是这个小朋友可能没救的这个第四次，因为我们他排十次化疗，这十次化疗基本上我们要时间大概一年里面走完，那我们其实也走了大概三个月了吧，三四个月，但是就是在这个第四次化疗的时候引发一个很严重的这个绿脓杆菌，导致在他肛门那边就是溃烂，那溃烂的话动作很快，礼拜五发生，我们就看到他在他肛门就那么一个点一点小点的一个黑黑的东西，然后礼拜六这整个肛门就呕青，就是整个黑一片，那礼拜天就是整块肉就几乎快要掉下来这样子，那个菌非常的毒，因为没有抗体，所以它是肆无忌惮的往你的体内冲。这个第四次这个攸关到恩加这个生命这个里面，我们都有不断的在祷告，包括教会的牧师都有进到我们的病房来，穿上隔离衣来为我们祷告，然后我们不断的在唱诗歌，就是在隔离房唱诗歌。
求你来救我。
其实很特别，我们在回想哦，第一次化疗的时候是美伊战争，哦，美伊战争，
嗯，美国跟伊拉克在打仗，
对，美国跟伊拉克在打仗。第二次开始就是 SARS， 哦，这个时间真的拉很长哦。SARS， 你看我们在那边隔离房看到也是救护车来救护车去的这样子，那种心情更忐忑不安哦，就是很激动啊。小朋友在里面受苦，我们还要看到那个电视，因为那边都有电视嘛，看到现在有十几个人了，现在又走了几个人，那回过头又回到现实，人家又躺在病床上面在做化疗打点滴，哦，那种内心的冲突，哦，真的是没有，如果今天没有信仰，我在这边讲真的没办法撑下去，真的没办法撑下去，真的很感谢主，就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哦，当然我们夫妻还有我们家族还有很多关心我们的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把我们撑起来。其实我们今天我说的我跟我太太真的很软弱，但是不断的弟兄姐妹牧师来为我们祷告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的，算是打气啦，也是透过他们来为我们向神来祈求这个小朋友的这个作战，啊，跟这个病菌的作战，真的很感谢主。就是在第四次那一次，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很一下子所谓肛门的括约肌就一半掉下来了，好，那医生就这样轻而易举把它转下来了，然后就一块那个赘肉，那个坏死的肉就给你摆在那边给你看了，然后就是这样一块这样子很大一片的那个这样血淋淋的那个肉哈，哦，就缠在你面前。那因为他又要吃东西又要排便干什么的，所以我们几乎一天大概换二三十次的尿布，然后冲水。最恐怖的是病菌往上冲，往上跟往下冲嘛。医生就说画了一条线，你大腿超过这条线，腹部超过那线，这小朋友就没救了，因为菌就会往上跟下冲。因为就，但是很奇妙的，我们在这为这个伤口在按手祷告的时候，我跟我太太，还有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牧师，还有我们教会的很多，当然看到这个伤口都觉得很不舍，但是我们同心合意的。把这个菌就是化在就是把它挡在那个线之内，它也不会再往上冲也不会往下冲，太奇妙了。就这样子慢慢慢慢的这个伤口就是慢慢慢慢好起来。医生原本都还要跟我们说要植皮，头皮还有屁股的皮，他去植皮把它贴起来，甚至叫我们挖一个做一个人工肛门，好，开一个 W 型这样子，把里面的脓啊，因为那时候已经积很多脓在里面了，血块啊全部挖出来，实在很难想象，我们现在回过来想想都很难想象，把它挖出来。他是这样跟我们解释的，后来因为我们拒绝让医生觉得很不高兴，啊，医生觉得我们都一群人，应该是说一群人怎么会这样子，你们怎么敢违抗这个医生的命令这样子，甚至医生都已经帮恩家要把他推进手术房要做那个人工肛门了。我们那时候产生很大的一个冲击，我们一直在祷告说我们今天把恩家交在神你的手中了，但是为什么还碰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当然我们会觉得说很不舍，除了是不舍以外，那为什么又在因为得血癌已经很辛苦了，那现在这样的感染难道神你要把它带接走了吗？你是用这种方法来把它接走吗？当然我们一直跟神祷告来问这个问题，我们一直不断的跟神来求讨要存留，因为今天恩家是你赏赐给我的产业，你要让我们这个产业啊，见证你的荣耀。在这个过程里面，淑清他就在里面，我们就得到很大的安慰了。就是我们一直在祷告，那淑清就有一天他读到一篇约翰福音里面一篇章节，因为我们得到了帮助，更加证明说我们一群人，还有我们拒绝开这个刀，哦，真的是的事后啦。那个事后在医生也是这样跟我们讲，我们当时的勇气。不开刀，不做人工肛门，不植皮，这个勇气是非常非常的大。
其实对这个第四次化疗对我们来说是永难忘怀的，因为真的是太可怕了那个情况。其实我本身是很软弱的人了，比较柔弱的，我看到他的伤口我真的吓死了。可是因为护士啊，他要照顾很多的小朋友嘛，所以都是我们自己要换啊，那真的是那三条纱布我们绑起来都会发抖，然后要塞进去他的那个熟悉布，那整个就中空都溃烂嘛，都已经空掉了，然后每天弄那么多次，那真的是对我来说是很难熬的事情。然后可是真的很奇妙，在那当中恩家变得很安静，然后很安详，我觉得很特别。他以前有时候都还会哭闹，可是那阵子他真的是非常的乖， 所以医生也不需要打止痛针，也没有用任何的麻醉药，那是很恩典的事情。然后呢，其实那时候因为他感染真的是非常严重，所以那医生也找了什么感染科啊、小儿外科什么，反正就是硬，就是强迫硬逼着我们要开刀。对，那可是我们祷告后就是没有平安，而且我们在那边看到很多状况，真的是开刀的状况都不是很好的，其实就是因为他没有抵抗力嘛，然后红血球、血小板都不够，血小板不够根本没有凝血功能，基本上正常应该要15万以上，可是他们化疗后只有4000，那医生说边开刀边输血，我们就觉得来不及，反正就是祷告后就是没有平安，所以我们就拒绝，所以真的是医生很生气。然后另一方面我觉得是我们真的很舍不得他受这样的苦啊，怎么在那肛门上方开 W 型而且还不缝合，就是要每天挤脓跟血水，而且他自己在加护病房，我觉得他看不到我们，他们小孩子会害怕，对，会哭闹，对，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祷告讨论挣扎了好久。其实有一度明雄还想让他开刀，因为明雄说我们应该要相信医生，可是我们就是这样挣扎，后来还是没有给他签下去，我们不肯签那个同意书。这样回想起来，我觉得那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心。
其实我想信仰当中，我们在难处当中最需要就是上帝的话。好，那当然圣经上的道理，两位从主日学长到大，其实圣经上的话你们都知道都熟悉，可是在碰到困难的时候可能什么都没有了，那神的话那时候怎么样来跟你分享，让你重新得力得安慰呢？
我在病房里面我就是一直听那个庄慧年的录音带，他掌管一生，那对我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我就是把安家生命交在神的手里。因为其实那时候我是很没有盼望的，就是医生啊，如果从专业角度他们给我的都是没有盼望的，可是我从诗歌里面我得到力量。然后那天因为安家我们拒绝开刀以后，然后因为睡前我念一些经文给他听，那我平常我喜欢念诗篇，对，我比较喜欢诗篇，可是那天因为刚好那个明雄的姐姐过来，然后就说淑清你念四福音书嘛，我就说哦，要换了，我说好，那我就翻四福音书。那很特别，真的很奇妙，因为那时候是恩家很危急的时候，那可是很奇妙，那天神刚好让我翻到那个约翰福音第11章第4节，就是拉撒路的故事，那就给我们非常大的安慰。因为他讲到说耶稣听见就说，这并不至于死，乃是为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哦，我们就阿们，我们就好开心哦，我们想要神啊，你一定会存留恩家的生命，虽然在医生看来觉得应该是没机会，尤其我们又放弃开刀，因为他们本来以他们医生的专业角度，他们认为说他们要去拦阻细菌，他们想试看看，他们只是跟我们说他们想帮我们拦阻细菌，他说不然的话现在在腹腔嘛，如果再冲到胸腔那边那么多重要器官一定没救，所以他们说他们想试看看，可是我们不愿意试啊，所以他觉得我们应该是没有希望的。所以我看到这个经节我就好开心哦，所以那一天我就觉得说诶，有应许哦，神有给我们话语，我们应该要相信恩家应该有机会。因为其实之前我常常我觉得圣经上的道理我都懂了，然后教会的姐妹也很会安慰我啊，什么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就这些话我都懂，可是看到他那么痛苦，然后看到医生那样的宣告，我们就是又会软弱了。对，可是刚刚好就在那个时候，对呀，最危急的时候神又给我这个话语，我就觉得很受激励，
好像是一个应许哦，就是让你们觉得这个事情是有盼望的。
对对 对, 对，
可是刚才提到说因为当你们拒绝医生用他们专业的角度来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想当时医生也真的也不知道怎么办，因为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你们不接受，所以这孩子就好像摆在那个地方就只能这样继续下去了。所以请明雄继续谈，就是说那之后怎么样看见这孩子慢慢的有转机。
因为我们拒绝开刀嘛，就好像类似挑战医生的专业
权威。
对，其实这个对医生他们来讲是非常不礼貌的。那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最大的医生是谁，我是觉得我们这边碰到的医生他们很关心我们，他们也觉得说我们这对夫妻怎么那么特别，依据他们的专业这个领域里面应该是这样做，依据他的经验法，所谓他们的临床经验应该是这样做，那你们为什么要拒绝？当然我们不签那个同意书，其实我们是很大的信心不签，那我们依靠最大的医生，好，这是在我们信仰里面我们得到很大的一个坚固，到后来伤口慢慢就变小了。 医生都觉得不可思议、啊、因为我们都会在那个隔离房里面祷告唱诗歌，我个人是这样想、啊、他们一定觉得我们这对夫妻很特别。为什么特别？为什么在这个危难当中我们还听诗歌？那但是他们看见我们家族包括我们夫妻，我们有信心一起牵手祷告，为了小朋友按手祷告，他就看见我们这个作为。所以当恩家的伤口慢慢变小的护理人员就说，就跟我妈妈讲，就是哦，阿桑阿桑，你能登个高回做给你讲，这很奇妙，真的，他们连他们都自己觉得说，这是很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伤口有这么大，一个手掌这么大，哈、哦，我们大人的手掌这么大的一个伤口，然后慢慢不透过任何东西，只有透过 OK， 可能是他们的抗生素可能抵抗，把那个菌可能维持在一个程度，但到后面的动作。几乎是他们没办法去想象到说怎么会到这个程度，很奇妙的，护士医生都觉得应该讲说跌破他们的眼镜吧、
嗯、
然后他们也可能觉得这是一个神迹，甚至他们建议我们到教会去做见证、跟我妈妈讲啦，跟我们讲，所以我们真的是透过也刚好有这个节目啊，我们来把这个东西分享，把这个经验分享出来，其实真的我们依靠神哦，不管再大的伤口哦、不管再大的一些问题我们都得到痊愈、哦、神你看神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医治把恩家里面、的一个病菌控制在一个程度，那那个伤口不会再继续扩烂，甚至慢慢都愈合了，现在可能皮长得不好看、啊、但是肛门那个地方也不需要很特别的好看嘛，所以但是基本上
功能最重要，
那个功能很好的，真的是都还一条这样子，然后其实他们也觉得说可能功能会没有，很奇妙，的功能都有，而且一条一条的这样子，我们在帮人家在接他的大便的时候，就父母亲都是觉得很臭干什么的，但是我们接到人家的便便他的尿布，然后就是他好的时候，我们都真的我们都看到那个便便这样出来，我们都齐声说哈利路亚，那个伤口真的很棒，那个伤口真的
是。所以恩家是在第几次化疗之后就是第四次化疗之后，好像一个非常大的糟糕的一个情况就竟然慢慢的愈合好了，因为明雄有拍照嘛，就整个的过程都是那个伤口，我们刚刚在节目之前有看到非常大的伤口，我觉得对一个一岁多的孩子来说，那么大的伤口能够乖乖的在那边接受照顾，不会哭闹，是一个神迹，真的是神迹。再来就是提到说这个伤口慢慢的愈合了，连医生专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对，
所以他们也不会说是因为打了抗生素的关系，因为这个缘故，因为连医生最后都觉得如果你们不接受那个部分那就没有办法了。淑清来谈谈看，就是真的亲眼看见孩子从发病到最糟糕的状况到伤口愈合这整个过程，你对神的经历的那个感受跟我们分享。
我觉得神真的很爱我，我觉得从恩家生病然后第四次我们觉得可能就失去他，到现在他还存活着，我觉得像他每多活，他从去年七月底医生觉得他可能会走掉开始到现在，我都觉得每多活的每一天都是神额外的恩典，我看到他就好开心好喜乐，我就是说感谢神让我还有机会能够照顾他，能够尽一点做母亲的本分，因为其实以前我跟明雄就我们就双薪嘛，我就是把他交给保姆，觉得神透过这样恩家生病让我们调整了很多的想法，我以前想到只是说我们两个应该多存钱，然后以后可以栽培他让他受很好的一些教育，可是给他的时间真的很少，对啊，我们是假日父母、
哦、对，假日才会抱回来的，
对对对，因为赶不起打卡嘛，对啊，所以其实他刚生病的时候根本不认我，他认保姆，对啊，所以那时候我是很难过的，他很痛苦，可他不找我，
所以一岁多之前都是保姆在带的，
对，我是因为他生病我是被迫回归家庭，神用这样的方法让我回归家庭、嗯、然后我也开始学习健康烹调，因为我不喜欢下厨房油腻啊什么的，我觉得我们全家因着他也受益，我们在饮食方面做很大的调整、啊、然后我觉得神也给我们恩典，我是觉得之前我觉得我在病房那半年多我是很糟糕的，因为自己也很软弱，所以我没有办法帮助其他的额外的妈妈，可是我觉得我现在因为我跟他们保持联络，我觉得我现在比较可以跨出去帮助他们，其实他们真的很苦，他们不像我们信仰里面我们有很大的自由，我不会觉得说有罪疚感，就是 他们会说业障，
孽障。
对，然后他们觉得说是不是他们做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会害他的小孩受苦，
或者是这个孩子是来讨债的。
对对对，所以其实他们是比我们更愁苦的。可是刚开始其实我还很软弱，我没办法帮助他们，可是现在我就会还专程去看他们，然后跟他们就是保持一个好的关系，然后跟他们分享一些诗歌 CD 啊，还有一些见证的东西。对，然后请他看我们的那个好消息频道嘛，学习一些健康烹调，因为家里都有癌症病人嘛。
嗯，
对，我觉得那也是一个机会。
是圣经上说耶和华所赐的是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为要叫我们在末后有指望。所以任何的事情发生，其实后面带来的绝对不是绝望，神与我们同在带来的绝对是极大极美的盼望。
阿们，
是我们真的很高兴今天恩家真的非常健康哦。嗯，爸爸稍微谈一谈恩家现在的状况，这个儿子现在怎么样？
现在哦，也可能我最近工作有点异动嘛，带着他哈、哦、到处去拜访客户哈、哦。那就是基本上是因为我的市场是在外面，然后最近的一个动就是带着淑清还有恩家这样子啊、哦，我就觉得我们的亲子关系变得非常的好。然后恩家的学习哈、哦，虽然因为他打化疗这段时间哈、哦，虽然要做十次，但是我们只打到四次啊、哦。当然医生他们会觉得说我们不会再做了，他们会这样子觉得，我们就可能回去冲 POTA 让它通而已，因为那个胸前那个人工血管要让它畅通嘛。我们还是有联络啦，固定抽个血检个查。那之前有去看那个我们有甚至去抽血做那些 T 细胞啦，免疫能力啊，自由基的都是很棒的一个结果，真的是我是觉得神真的是很大的一个恩典在恩家上面哦，真的是恩上加恩哦。
嗯，
然后看着他这样子开着车载着他这样子，然后他的学习也越来越快哦，他最近开始会慢慢要讲一些我们都不曾教过他讲的一些话哦，真的是很奇妙啊。看着他真的是这个生命哦，我们真的觉得哦，真的是失而复得啊，那格外珍贵啊，真的是这样子。
嗯，
很棒，
每次看到一个活生生的恩典就活在面前、
啊、每天都看到
对、啊、都要数算
提醒你们最大的医生把这个孩子救起来的。
对，其实我们现在还是，其实我常常跟神祷告，之前也孩子祷告说，神啊，你到底有没有完全医治恩家。我说每次回去医院那个洪医师就会讲一些话笑嘛，他说你们才做四次，人家十次你们连一半都没有，那你看你们的样子是不想做嘛，他就是说你们这样的话反正两条路嘛，你们自己选择，反正都不是好的，一个就是不做化疗哈，那就是万一癌细胞跑出来这个他们就没辙，那第二个就是好，你做化疗可是那个感染的风险你们自己承担。对，反正两个都是，他就是说你们是做父母的，你们自己去决定。那我跟明雄就说，那我们就是不做啊，然后就是每天为他求恩典啊。对啊，其实癌细胞会比神大吗？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每天为他祷告。其实我曾经问过神说，到底你有没有完全医治他，然后神一直没有给我答案。可是有一天我在安静的时候，我觉得神让我知道说，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活到什么时候，那为什么我一直在问恩家活多久呢？我就是珍惜他每一天嘛，我就比较放下心来。但我一直很想要一个明确的答案，到底有没有完全的医治他。对，可是我觉得神好像是要我就是一天一天这样子。
对，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好了，一天的恩典一天享受就好了。
Amen.
我们真的很高兴今天邀请两位在节目当中分享这一段你们才刚刚走过的心路历程啊、哦，就去年发生的事情。不过时间的关系，我们要分享到这里，我想请明雄好了，在这里能够给收音机旁一些听众朋友勉励，因为淑清有机会在医院里面接触一些病患的妈妈们，那我想你以爸爸的身份吧，以这个孩子父亲的身份走过这段路程，也许可以对收音机旁有相同经历的这样子的家长们给他们一些勉励跟祝福。
透过这个恩家这个事情、哦、其实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收获，我们真的要依靠神，我们要全然的交托。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哪一天神要把我们接走，所以说我们根本也不需要担忧说恩家他要活到哪时候。也因着这样子，我觉得我可以跟大家分享，觉得随时随地你开心面对了每一天，迎接每一天这样子， 把生命交托给神，让他为你开路，让他来成就一切，全然的交托给神，定睛在神，神会帮你开路，任何一条路绝对不是绝路。
亲爱的朋友，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我是你的好朋友美珍。在今天这个园地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一对夫妻王明雄还有林淑清。这对夫妇在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他们在面对孩子罹患血癌这件事情上，如何一起来经历上帝特别特别特别的恩典。我想这个节目每一次所分享的生命故事都盼望能够陪伴你一块来体会，一起来感受，不论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上会遇到什么样的打击，或者是什么意料之外的遭遇，或者将会遇到什么样的高山低谷，对我们的人生来说总是可以找到答案，可以得到帮助的。因为那创造生命的源头上帝，他乐意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并且他乐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赐给我们恩惠，使我们能够得怜悯，并且得到他随时的帮助。他也必定能够带领我们每一个生命走过我们个人的高山低谷，并且在各样的难处当中仍然可以看见使我们得到益处的美好旨意。今天节目呢，我们分享到这里呢，真的很盼望你能够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们得到来宾的同意呢，将他们的生命故事纳入了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里面。我们很乐意透过这个事工提供生命见证故事的 CD 或卡带给弟兄姐妹，成为你传福音的工具。深深盼望每一个生命的故事可以和更多的朋友来分享。如果你想要了解索取的方式呢，欢迎你使用电话或传真和我们联络。你的电话可以拨到27541144 27541144，或者使用传真传送到27557822 27557822。外县市的朋友请记得前面拨02。如果你想来信给美珍，欢迎你把信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云彩飞扬收，或者直接给我美珍收都可以。那节目中也为你预备了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愿意陪伴你一系列的来认识基督信仰。那如果你愿意参加这个课程，也欢迎你使用电话或者是来信告诉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已经到尾声了，美珍在这里谢谢你的收听，也祝福你在未来这个礼拜生活中有平安有喜乐，天天与主同行。那节目的最后也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在节目当中所提供的诗歌音乐，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笑声留不住欢乐。 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说声